上一次提到厄泽克尔先知，他的讯息就是神的显圣，神的显圣，同时也表达出来一个中国人非常亲切的题目，就是大孝尊亲，最高等级的孝，最高等级的孝顺，就是对自己父母亲的一种尊崇。让别人对他们有尊崇之心。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他的讯息就是神的显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圣不仅是高超绝伦、高不可攀的意思，人也可以登上圣境和显圣，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天主经里面有三愿，三愿的第一个就是愿你的名见圣，在古老的翻译就是念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我们愿神的名见圣，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透过我们在生活里面克服了信仰的考验而显圣。让别人看到我们充满希望跟充满爱心的生活的榜样，让其他的人他们惊叹，原来你们的神是如此的大能，去救人，给救恩，如此的大爱，充满慈悲跟宽恕。对厄泽克尔先知来说，充军就是亵渎神圣、亵渎神明、对神的侮辱。我们上次还念过厄泽克尔先知书，它的第36章，在诗高的1367页，在36章的20节就念到，他们到了应该去的义民那里，还亵渎了我的圣名，就是指以色列人充军。因为人们论及他们说，这是人原是亚威的百姓，但是他们却应当离开他们的地域。可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充军就是亵渎了神的名字，对神的侮辱，让别的人讥笑。如果你们的神那么好，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相信？而且招致神的处罚，充军而去。相对来说，当以色列人或者充军之后，我们称呼他们为犹太人。当他们从充军之地回国，平安的归来，就是神的显圣。同样的，也是让万民，让所有的外教的人，看到神的宽恕，神的救恩，神对知道悔改的人是充满宽恕的心，施予救恩。看到这样的事情，万民都肃然起敬，对以色列的神起了一个尊崇的心。所以圣经的意思，充军就是亵渎神明，充军回国就是显圣。这样的话，跟我们的古书在曾子就讲过这样的话：大孝尊亲，其次步入，其下能养。特别是跟前面两句话，大孝尊亲，其次步入，非常的神似。我们不能叫神受到侮辱。要是我们不以爱还爱，我们生活不检点，没有对神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做一个反的见证，显然就是对神的侮辱。相对来说，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所相信的是个大能跟大爱的神。这样的话，就是对神的尊亲， 所有的人都会遵从我们的神。这样的一种精神，事实上是跟中国的古书，或者是跟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可以互相的呼应，互相的吻合。在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我们也可以说厄泽克尔先知他是可以配称为大道真亲的先知，他实在是当之无愧了。我们把厄泽克尔先知他的讯息跟中国的一个 古代的一些理念，古代的理想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之后，现在我们要开始介绍另外一位的先知，就是第二个伊赛伊亚先知，也叫上主仆人的先知。首先要提一位德国的学者，在1892年，他的名字叫杜牧。首先提到有第二跟第三个伊赛伊亚先知。我们都知道第一个伊赛伊亚，他的经文是第一章到39章，从40到55就称为第二个伊赛伊亚。那第三个伊赛伊亚就是从56章到66章。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第二个伊赛伊亚，从40到55章。这位先知他的时代背景就是在充军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可以说这位先知他是继续了厄泽克尔先知他的理想。厄泽克尔还是在充军初期的时候，这位先知要是把他定位他的时间放在公元前540年，显然就是在充军结束之前2年的先知。在这个时候他的讯息是怎么样，他要表达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反省的主题，就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是有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一个更大的奇迹，也可以说是在等待一个更大的奇迹，显然就是充军回国。第二个主题就是万民目睹救恩，所有的人都会看到神，以色列人的神，他们怎么样把他的子民救出来了。第三个主题就是上主仆人的是一个诗歌，也叫受苦的墨西亚。首先我们要讲第一个主题，就是等待更大的奇迹。请各位听众跟我一起翻第二位伊赛伊亚先知，他的经文就是在伊赛伊亚先知书，在诗歌的圣经，也是我们把圣经分开两半，以圣咏为中心。那么先知书就是在圣咏之后，在那么多的先知里面，第一位先知就是伊赛伊亚先知。要是从这个第二个从他的第40章来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翻一起翻到他的40章在诗高1188页。在诗高有一个标题叫安慰书，安慰之书。那从40章就是这个主题。在这个43章请大家跟我一起翻16节到21节，这个地方就是表达一个更大的奇迹就在前面。我把圣经的重点给念出来。在第16节，它的标题是重演出谷的奇迹，这个出谷就是出埃及。经文这样说，上主这样说，他曾在海中开了一条路，在怒潮中辟了一条道， 曾使车马军队和将领一同前来，使他们沉默，再未浮起，他们遂被消灭，像灯芯一样被消灭。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啊，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即要发生，你们不知道吗？看啊，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道路，在沙漠里开辟河流，田野的走兽、豺狼和鸵鸟都要赞美我，因为我在旷野中使水涌出，在沙漠里使河流成渠，为赐给我拣选的百姓喝，就是我为自己所造的人民，好叫他们讲述我的荣耀。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有趣，因为他把充军回国这个事情跟过去离开埃及相提并论。充军等于说在埃及受到奴隶之苦，两个是相对的。充军回国那么大的事情，他把它跟过去离开埃及做苦役相比，那么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而且更要强调现在从充军之地回国这样的奇迹比过去过红海的奇迹还要大，神的奇能、神的光荣是更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过红海，事实上过红海或者是现在的从充军之地回来，事实上可以象征任何人生的考验。一个人他受到考验，就等于说他要过红海，他要出埃及，在40年在旷野中行走，事实是个磨练考验的象征的数目字。那么过去过红海是小事情，神的奇迹是小的奇迹，现今要从这个充军之地回来是一个更伟大的奇迹，连动物都要分享人的命运跟救恩。所以刚才我们念的那段圣经，那个重点就是在这里。他说啊，神这样说，他曾经在海中开了一条路，在怒潮中辟了一条道，不是吗？在红海，当梅瑟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曾经分开了一条干的道，叫车马跟军队都可以平安的过去。那么这里神这样说，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要回忆过去，看啊，一个新的事情要发生。等于说新的事情就是从充军之地回来。那么这个充军之地回来，神所施行的奇迹比过去过红海还要伟大，就是这个不要追念古代的事，不要回忆过去的事，这意思。现在从充军之地回来，连田野中的走兽、豺狼跟鸵鸟都要赞美神，就是因为动物也分享了、分占了人的命运跟救恩。我想这一段圣经，它最大的启发，就是给人一个希望。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过红海，不断的出埃及，每一次一个新的事情的发生，一个新的考验，都可以听到神在给我们这样的讲，这样的话，你们不必追念过去的事，也不要回忆过去的事，过去的奇迹不算什么，是小的事情，现在要施行一个更大的奇迹，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到的困难，所面对到的处境，神会照顾， 像过去一样，而且会神的力量会有更大的一个展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在基督宗教的传统，过红海之后40年在这个旷野行走，我们叫它出谷，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旷野，很多的山谷。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在一个剃漆之谷在里面生活，人生就是一个出谷，好像40年在旷野迈向福地。在我们的圣母经右圣母经里面就提到，我们都在这个厄瓜子孙都在向圣母来呼号来恳求，我们就是在这个剃漆之谷里面流泪，但是神要给我们看更大的奇迹。你们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忆过去的事，看啊，一个新的事情就要发生。这个就是所谓等待更大的奇迹，这是以赛亚先知他的第一个主题，相当与这个他的背景相当的吻合。在充军之前两年，先知以过人的智慧、敏锐的观察力跟很深刻的神圣的经验体验出来这样的道理。第二个主题就是万民目睹救恩。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2章7到10节，在52章7到10节经文这样念：那传报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勇说你的天主为王了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的美丽啊。请听，你们的守望者都提高了喉咙一起欢呼，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上主回到了西勇。后面第9节，耶路撒冷的废墟，你们要兴高采烈，因为上主安慰了自己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上主在万民前显露了自己的圣臂，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这一段圣经在教会的传统是用在圣诞节还有三王来朝节，就是表达出来万民将要目睹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已经在万民面前彰显出来。事实上在当年这一段经文就是表达出来充军回国的景象，这个景象就是第二个以赛亚先知他给我们很深刻的、很生动的描述出来。今天先讲到这里。